渐渐渐人代表的是一个人企在一排坦克前面，隐喻八九事件当中著名的抗争形象坦克人。而大黄鸭成为敏感词，即是因为几年之前有微博的网友借用了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恩霍夫曼创造的巨型橡皮鸭艺术品，将坦克人照片当中的坦克利用合成技术成为了黄皮橡皮鸭，并且在短时间之内骗过了网络审查员。每一年的六四纪念日的前后，网民以及审查者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都在不断地升级。每年六月四号的前后，新浪微博都会启动严格的敏感词审查措施，无论是数字游戏还是变形词，都是难以逃脱审查者的眼睛。同对付其他的敏感事件一样，微博是通过禁止搜索以及禁止发送来限制六四相关信息的传播。微博近年来还是在逐渐调整审查手段，比如是以往在搜索框当中输入天安门、坦克等词汇，你很可能会看到一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的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提示。而现时微博是很少弹出这条的提示，而是会直接显示过滤后的内容。而此外，微博还会针对特定的用户群限制发言，譬如是平时经常发布政治信息的用户，可能在六四前后发现无论什么的内容的微博都发不到出去，或者是发出去之后只有自己能够看到。在香港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助理的辛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6月2号起发现自己不能够发布微博，他的微博并未有被封号，他仍然是可以正常地浏览其他人或者是自己的页面，可以正常点赞，亦都可以给予朋友评论，但是无法发布新的内容。他还是在2012年成为微博用户，2013年从深圳到香港上大学，他一共发布过700多条的微博，大多都是跟旅游以及美食有关。他表示自己平时对政治并不关心，微博被禁言令到他感到意外。同样是在香港工作的另外一个人，亦都是在这次亦都是被禁言。他发现6月3号以及4号发出去的微博，无论是跟六四是否有关，只有自己能够看到。去年3月亦都是被禁言过一次，因为他连续发布了几条关于女权大游行的文字以及视频。去年六四纪念日，他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集会，但并未有尝试发微博。任职于旧金山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中国籍电脑工程师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微博可能对一些特定的用户群的 IP 地址作了标记，在特定的日期限制或者是禁止他们发言。由于微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平台，大家是难以预测微信对六四相关的信息做了什么的限制，但是能够观察到的就是微信对中国国内的用户以及海外的用户审查力度似乎不同。根据一些海外微信用户的反馈，在群聊当中分享有关六四的帖子的时候，国内的用户是看不到，国外的能够看到。微信可能根据使用时的 IP 地址或者注册的时候绑定的手机号以及是邮箱来判断用户所处的位置。而此外，根据微信用户反馈以及是记者的测试，在6月4号当日，微信红包是无法发送8964或者是6489这两个金额，由于微信红包上限是200元，更高的金额是无法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